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希望你们的掌声不是给我的，是给耶稣基督的啊。好，我们打开那个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五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就是我们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集啊。预备起，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着主赐给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是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而如果你看宗教改革五百年前的，如果你去看马丁路德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人物。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马丁路德，虽然一生写过很多的书，发表过很多的文章，讲过差不多超过6000次的道。但是马丁路德他的神学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他的神学本身的系统性不够完整的。但是如果你可以去看加尔文，你就会发现加尔文是整个宗教改革运动当中出现的大概是第二位最重要的神学家，第一位可能是莫兰顿，也就是马丁路德的学生。因为为什么需要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第一代的改革家开始的一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缺少一种系统性、完整性跟平衡性，所以他们需要时间慢慢慢慢发展出一整套的系统。这就是莫兰顿跟加尔文所完成的。所以当你去看加尔文的基督教的要义，或者你看莫兰顿的整个的思想的时候，你发现很明显的他们的平衡性比较好，整个神学的完整性比较好。但是一定需要马丁路德这样的人，因为马丁路德是栽种的，没有马丁路德播下这些种子，就不可能有什么有后来的莫兰顿、加尔文、布鲁塞这些人去发展出整个新教改革的神学。这就是为什么马丁路德一开始就讲过，他说我的工作不过是披荆斩棘，到处去点燃着宗教改革的热烈的火。但是莫兰顿他却是一个什么，将工作浇灌的人。所以任何一个工作都是有栽种的，也有浇灌的，也有。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宗教改革，你会发现使这个运动发展起来的唯有一个人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工作。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没有了他，不管栽种的，不管浇灌的，工作都会是徒然。这也就是我们再次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保罗连续用三章的经文在发展一个 argument， 一个论题，就是工人算不得什么，你们不能够跟随这些工人，或者说上帝的仆人他们算不得什么，你们不应该去跟随上帝的仆人，而是只能够跟随上帝自己。在这么一个大的框架下，保罗发展他的论题。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他把自己跟亚波罗出来做一个比较。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你会很明显的看到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都是围绕保罗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到了哥林多之后，他经历了什么，他碰到了很多困难，但是他的工作上帝非常祝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使用保罗在哥林多的教会去撒种、去栽种。同时在十九节之后，你会发现整个的 camera 就移转了，焦点就放在了亚波罗的身上。虽然亚波罗是一个后一代的传道人，但是上帝很明显的在使用他在哥林多的教会是做的是浇灌、培育、牧养的工作。而当这些工作都被发展起来的时候，保罗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上帝才是真正使这些工作得到发展的上帝，上帝他自己才是这些工作的主，而我们这些工人只是与他配搭而已。 在这里保罗一开始就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说什么，无非是执事，算什么。这个翻译可能给人引起一个误会，觉得好像这些工人是很被贬低的，他不算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在中文的语境当中不能够看得太清楚，在原来的文字当中，这个什么英文把它翻成 what， 但是也可以翻成 who， 因为希腊文这个词 tis 它是可以 who which 或者 what 都可以翻译。其实在这边保罗有一个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无论是谁，他们不过是工人，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彼得还是谁，他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所以他的紧接着说算什么之后就说无非是什么执事。执事这个词在当时的语境当中还没有发展成为今天我们所认为的教会的执事，好像是一个领导阶层一样，不是的。在当时的语境当中，这个词的基本意思就是什么，是仆人，是用人，是饭桌旁边服侍人的人。在希腊的文化当中，在罗马帝国的处境当中，这个词是一个非常低贱的一个职位，是一个服侍人的职位。所以保罗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地位来说，我们不过是服侍上帝的，在这个饭桌旁边服侍上帝的人而已。而这个词在原来的语境当中，它是一个快马加鞭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必须常常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些人。而这些人就被看成是什么，是上帝的仆人。那么在这里面这个焦点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把基督徒作为一个田地，上帝所耕种的田地来做一个比喻，要表达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为什么被称为是上帝的田地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个方面。第一，因为什么，田地需要栽种的人。在六章六节到第八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在这里面很有意思，保罗用了一个词浇栽种的，这个词本身是什么，是一个过去时，是个简单过去时，它表明了什么，我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已经成为过去了。亚波罗是浇灌的，浇灌的这个词在原来的语境当中，在语态当中也是什么，结束了，也表明亚波罗在哥林多的工作也已经结束了，但是上帝的工作却一直在继续。在这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田地需要，的确需要栽种的人。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需要有人来给你传福音的。你在这个田地当中，只有栽了种，才能够使这个生命生长。如果这个种子不栽进去，它是不可能生长的。但是栽种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辛的工作，栽种是一个非常难做的事情。我们看过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马可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8章，一直不断的在重复栽种的比喻。在这个栽种的比喻当中，上帝描述到这个田野，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就相当有4种不同的结果。第一种什么？这个种子落在了路边。它落在路边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是什么？表明了听了道，但是什么？魔鬼就来了，魔鬼来了之后，在心里面把他的道拿走了，恐怕他信了可以得救，这是一种第一种的结局。第二种呢，这个道是扔在了石头上，大家都知道石头是没有办法结果子的，但表明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了，但是什么，心中没有根，只是暂时相信，当有困难来的时候，当有试炼来的时候，当有麻烦来的时候，当有不能够面对的事情来的时候，他很快就放弃了。第三种就是被称为是落在荆棘里面，他并没有落在土里面，他是落在荆棘里面，表示人听了道走开了，被今生的思虑、财产、厌乐等等等等世界上的诱人的，在北京各样好玩的东西把你吸引去了，以至于什么，你结不出成熟的果子而来。只有一种道它能够结果，就是落在好土里的，使人听了道，持守这诚实良善的心理，并且要忍耐，你要忍耐才能结果。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当你看到很多的困难， 当你看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你甚至觉得你的信心都不够的时候，你甚至觉得你的救恩都会被失去的时候，你要忍耐到底。就像今天早晨我跟我们的一位弟兄所说的，我们最终好像会失败的，在人看来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最终好像都会失败，因为我们都会成为过去，但是你要忍耐，因为忍耐到底终必得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上帝也不存在似的。的确是这样，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常常灰心，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做的工作好像是没有果效的，我们栽种的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白白的，我们付出的汗水好像是什么看不见一样的。但是你要知道，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不要阿们啊，这句话很难的，因为你这一辈子不一定能够看到收割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聚会很大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但是当你进到里面，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光景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主啊，有的时候你真会说，主啊，你在哪里？但是我们实在是要有撒种的人的心智。我上周在德国的时候得到消息，我的跟我非常亲密的一位老人家突然过世，也不是突然过世，其实大家期待他很久了，因为他已经90多岁，他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躺在床上，是一位老宣教士，46年到中国大陆传道，然后他非常吃苦，跑到最最艰难的云南的乡下去传福音，在那里建立了很多教会。49年之后，他们必须要离开。他离开之后，他还是继续先回了芬兰，然后芬兰才会再差他到台湾，在台湾很劳苦的建立了2-3个教会，都是在一些非常非常没有人能够做工的地方，客家庄。我想我们中间台湾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客家庄在客家庄传福音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因为客家人不太容易接受福音。他们在客家庄建立教会，然后退休之后，80年代退休回到芬兰，就后来90年代初碰到我，然后我就成为他在差不多最后一个弟子。那一生传福音很劳苦，因为在云南很湿的地方传福音，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到个台湾的时候腿已经断了，但是还要撑拐杖继续传道，然后教会建立起来，流泪撒种，然后呢到处撒种。但是很多时候他跟我说，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上帝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你好像看不到上帝的工作。难就难在很多时候你看不到上帝的工作，但是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是默默的，上帝很多时候他的工作是隐藏的。上帝最难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灰心的，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你好像看不到他的作为似的。我这次在碰到我们一个弟兄，我们聊到很有意思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第一次去接触福音，居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环境。他租房子租给一个人，这个人后来他发现是家庭教会的领袖。然后呢，他们原来他说我知道他用我的房子去开教会，我绝对不会租给他。结果他原来就真的就用了他的房子去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呢，他说他一直很抵抗，他也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有一天他就去。他说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压到他抬不起头来的时候，他就碰到那个可能是要跟那个弟兄要去续租啊，他就碰到那个弟兄要去续租大概。然后那个弟兄看到他那个样子，其实是个家庭教会的牧师了，就问他，哎，他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啊？他说我也不知道祷告是什么，我稀里糊涂就说好的。然后祷告完了之后，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他说他很确定的跟我说，他说我确定那天晚上我梦到耶稣基督。他很确定哦。他说啊，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很慈爱的这个人来了之后呢，最后还跟他讲了一句英文。这个耶稣是讲英文的，呵呵，蛮搞笑的。呵呵，他说 All things will be fine， 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好的 ，No problem。然后他就醒过来之后，他就觉得一定是耶稣，然后就他太太在温哥华，他说你要去教会。后来他自己到了温哥华之后，他听了布道会，后来就信了主。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你就看到这个撒种是很默默的，你看到一个环境好像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居然把房子借给一个家庭教会，你知道这违反国家法律的哦。 但是呢，我告诉你，上帝就透过这个传道人，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种在他的心里面。后来他又告诉我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说他们家原来，他说他儿子很小的时候居然你信了耶稣，他们不知道，他的儿子很小很小就会听会祷告，他说不知道，他后来他的儿子跟他说，爸爸妈妈，你们出门坐飞机我每次都替你们祷告，我们家里有所有任何重要的事情我都替你们祷告。哎，他说你怎么会祷告的，他说是我的太婆传给我的。那我就很奇怪，这个太婆没有传给他的外孙，就是他父亲，这就是怎么讲，他的曾孙有传福音，但是他的这个父亲，也就是他的外婆外孙，他没有传。我就很纳闷，后来我就突然想明白了，因为他跟我说，他说原来我的外婆，也就是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是老革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懂我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外婆呢，她不敢跟她的外孙这一辈去传福音。你知道，后来我就想起来，原来在文革的时候，我们家里也就同样的经验，就是我的外婆的一个环境，在文革的时候已经不敢跟我的父母这一辈去传福音了，但是他们敢跟再下一辈。所以他说，这我的太婆，他的外婆跟他的曾孙常常去传福音，还教他如何祷告。所以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他这个福音的种子已经进在他心里面了，所以他可以什么，常常在家里面为家里各样的事情祷告。所以你就看到福音的种子很多时候是很不经意的时候，很小很小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慢慢慢慢传出来。而且福音的种子有的时候传的时候，是一些用你认为不可能的方式，被你认为是不太能够用的方式。我们另外一个弟兄就做见证，很有意思，他说他第一次接触福音是在他的公司里，他是个老板嘛，他养了很多员工，突然有人跟他报告说，他下面有一个员工常常在教会在办公室开教会的聚会，还开查经班，还把他的员工带到教会去带信主了。他就非常不高兴，他说，哎，你跟我过来，你怎么可以在我的公司里面做这种事情呢？然后他就把他 fire 掉了。但是你很有意思的事情，上帝就急着这个事情，上帝就急着这种在人看来好像是一种逼迫的事情，是什么？福音的种子进到他的心里面。结果后来他的太太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后来他的太太信了主，后来他自己也信了主，现在还常常在我们教会。后来他还据说他还找回他原来的那个员工，还有没有给他物质上的回报我就不知道了啊，反正还继续鼓励他。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很默默的，很隐藏的，但是什么，他们都是在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在传递。所以保罗说，我撒种啊，我栽种啊，我到处在撒种啊，但是使生命增长的是什么，是上帝本身。所以在这里面一个重点你知道是什么，这个重点不是撒种，乃是你这个撒种是不是有上帝的同在，你这个撒种的工作是不是有上帝自己亲自参与在中间。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很有意思，美国在中部有一个神学院 Denver 有个神学院，我想你们从 Denver 来的可能知道，一个很好的一个浸信会的神学院。那曾经他的教务长是一个宣教士，49年之前在中国大陆传道，然后呢49年之后呢就要回到美国，当时他对华人有负担嘛，他还想继续传福音，但是大陆已经不能去了，怎么办呢？要去台湾。但是他就祷告说，神啊，你给我明确的知道你要我向什么样的人传福音，因为在台湾有很多人呢，有外省人，有本省人，有什么，有高山族的这个原住民，还有其他的都有，各种群体都有。他说你到底要让我向哪些人去传福音呢？他祷告当中上帝就感动他，怎么样感动他？用一节圣经，罗马书的第15章，他说，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颂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扬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被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节圣经进去之后，他就知道他要向谁传福音，他就去到了山地，去到了高山族， 在原住民当中，在其中的一个族当中去传福音，结果二十年后连他们的语言的圣经都翻译出来。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的工作，急着他的仆人，这个人是伟大吗？也许是，但是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有上帝的参与，上帝明确的让他知道向哪些人去传福音，上帝明确的告诉他应当如何去传福音。我昨天坐飞机很有意思，我在哥本哈根机场转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人从我旁边经过，我以为是个日本人，等我走过去的时候，他突然有人后面跟我说，哎，李牧师。我说这个我只认识一个日本人，就是我们的日本牧师 Kosei， 我不认识其他的日本人呢。李牧师，哎，我一看了半天，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在瑞典接触过的一个学生。哦，后来他的确是，那他旁边带了一个五岁的儿子，儿子都已经五岁了。时间很快，我还记得他刚刚到瑞典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大巴士，我们教会弄了一部大巴士，哇，去接学生。然后我们是很破荒性的做一些学生工作，你知道是颠覆性的，主日崇拜取消做学生工作，怎么就是礼拜天早晨把所有的学生，当时能够到哥登堡的这几十个学生全部弄到教会来，跟他们开连续大概有六个礼拜天，给他们开各种讲座，让他们介绍给他们。这些在瑞典的生活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啊，其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其实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栽种。但是这些年过去了，因为他曾经跟我一度还蛮亲密了。我记得我在至少在我家里也请过他吃过好几顿饭了啊。那但是他始终没有信主。他始终没有信主，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他的事业发展得非常好，他的人生好像非常成功，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在想，其实栽种有的时候就像耶稣说的，你这个种未必扎在这个好土里面，很多时候扎在好土里的能够让它生长的必定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教会我们的同工做了一个统计，我们2016年洗礼了184个人，2016年，去年今年也就2017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洗礼到203个还是04个，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过去两年将近400个，但是我们发现并没有，我们的教会并没有增长400人。我们如果我们统计的话，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人数从现在往前面数3年差不多，这3年来我们的主日崇拜的人数没有很大的增长，没有大的，当然很多原因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移动性特别强，所以你看到我们没有，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需要去传福音，要拼命传福音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就不会有增长。我们上一期多少40个人，对不对？其他所有 BICF 教会加在一起不超过10个，我们40个。我们要保持每个礼拜天有1000人崇拜的话，我们必须不断的去传福音，但是我们的目标不是要保持我们的聚会要有1000人，我们希望可以变成10000人，对不对？但是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务要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的环境非常艰难，我们现在的，特别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政治社会环境当中，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不被喜悦的，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得不到支持的，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是被各种势力所抵挡的。但是圣经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栽种的工作是非常艰辛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有主的同在，你的工作是蒙祝福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栽种的人，就像保罗说，我栽种。第二，为什么是田地？因为田地需要灌溉。灌溉什么意思？灌溉就是牧养教会，供应灵粮。在这里面，浇灌这个词本身也是一个简单过去式，主动语态的简单过去式，乃是告诉你亚波罗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亚波罗的工作已经做了。在哥林多，保罗说我栽种，但是有一个人继续我的工作，要什么？要浇灌。浇灌就是这个词本来的意思，就是浇水啊，浇水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语比喻来用这个词的，有些时候是讲到的什么？讲到的是 我们的口渴的时候，我们需要喝水。罗马书十二章说，你的仇敌若饿了，你要给他吃；若渴了，要给他喝。给他喝就是浇灌。而且还这里什么，有时候是描述圣灵的工作。在这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我们是隐于一个圣灵，也就是说是圣灵把水浇灌在你身上，圣灵自己浇灌在你身上，你隐于一个圣灵，是讲到一个圣灵的工作。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用法，关于这个浇灌，有的时候说到是爱的浇灌。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到什么，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算不得什么。保罗为什么说浇灌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个浇灌若不是上帝本身的工作，它是不会有效果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一定有效果。其实浇灌跟栽种是一样的，因为有些种子可能栽在路旁，就像你浇灌的时候，有时候你浇灌在什么路旁了，你浇灌的时候你可能并没有那个人收到，你浇灌的时候可能就是偏移的，可能是方法的问题。有的时候你浇灌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心硬，这个心硬它不接受你这个浇灌，它不愿意被你浇灌。而有的时候你浇灌的时候，它是落在了荆棘里面，因为它世上有太多的思虑，太多的需要，太多可好玩的东西来吸引它，而他并没有觉得礼拜天来到教会可以得到这个浇灌，所以有太多太多的困难。只有一种情况下，就是他的心预备好的时候，他的心预备好的时候，浇灌才能够得到果效。所以浇灌也是非常艰辛，非常艰辛的。我刚刚看过一篇文章，好像是一个中国一个很知名的企业家说的，他说你没有当过 CEO， 你不知道为什么一些 CEO 要去自杀。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啊，是华为的老板写的。你没有当过牧师，你不知道为什么牧师那么多人忧郁症。你当然笑了，因为你没当过牧师嘛。我今天早晨起来，我看到另外一个牧师刚刚给我推一个文章。你们这些要做牧师的就想好了，你准备好了吗？你做牧师常常要崩溃的。为什么？因为你会看到在教会的一个光景，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你毫无能力，你很多时候你觉得会你的工作好像是会看到果效。极大多数的牧师，极大多数的教会，极大多数的处境当中，你会看到教会的工作是没有果效的，没有果效的。很多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做了很多很多，但是你会发现它产出跟你投入是不成比例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同工，现在我们请了一些 part time 的就是行政同工加入，我们这些行政同工非常努力，感谢上帝，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时间不够用，是不是？很多很多 part time 的跟我说，嘿，我发现这个 part time 怎么变成 full time 了。我就跟他们说，你现在才知道，我已经20年了，我怎么觉得是从来是每天是72个小时的，懂吗？我连做梦都让我担惊受怕，真的。如果教会那么容易就好了，常常这么想，如果这些人这么容易处理就好了。但是你会发现，我说人的问题永远是处理不完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个破碎的世界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个什么？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啊。不要以为中国啊，美国一样嘛。今天你们的小孩子今后长大都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了，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一个正常的世界吗？将来还跟你说，哎，你觉得从小就教育你，你觉得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不是啊？啊，我，你可不可以说，哎，你觉得你是白人还是黑人呢？没搞错，对不对？哎，你觉得你是身高2米2，我可以吗？我可以说，哎呀，我觉得我身高2米2，弹跳4米，还可以扣篮，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你觉得没用的，你懂我意思吗？哎，但是这个世界教你，哎，你觉得你应该进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还是不男不女的厕所吗？ 现在这个世界是这样，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人的困难会越来越多，而且困难是呈几何级数在上升的。但这些人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些困难带到教会。你告诉我你怎么解决？怎么解决？我们说浇灌。当我要离开瑞典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都是很犹豫啊，我们真的很犹豫。那我太太必须要做一个决定，就是把她的诊所下档，那跟我一起回来，对不对？然后我太太就常常就提醒我说，她说你觉得你能够给中国什么？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过是一滴水啊，我们不过是一滴水。当我们是一滴水要进入到沙漠里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你知道是什么吗？所以是非常艰难的，所以浇灌的工作并不比撒种的容易，甚至有的时候是会更艰辛。教会的牧养就是一个浇灌的工作。牧养有两种类型，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主要的，就是什么？讲道、教导、训练、供应属灵的粮食，这是最最重要的。第二种跟这个相配的是辅助型的，探访、辅导、关怀、协谈等等等等，而这些工作就构成了教会的灌溉系统。而这些灌溉系统你会发现永远是不够用的，永远是不够用的。为什么？因为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处境当中，你知道我们的发展太快的时候带来很多问题。我希望一个教会是只进来1000个人，而这1000个人可以稳定在这个教会10年，我就可以用10年的时间，一点点一点点，很快用10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层级，一个级，就是青年、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成年的、老年的，一点点点点，然后你慢慢的训练教导，从里面出现很多的信徒领袖来培养。但是你发现这些只有神学那些神学里面从来没有牧过会的教授们教的东西，你真正的教会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在这2天非常好的有机会跟很多夫妇一对一的这样的一对一的。所以 Peter 跟我啊，你度假回来了，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度假，我真的没有度假。我告诉你，我每天比这里还要忙啊，因为我可以每天对着45个人这样一对一的这样来。而且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论多么努力的供应，但还是不够，还是不够。有人就问我，哎，牧师，我们 教会的牧养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那我稍微做了一些总结，我给大家一个报告一下。我们的大致的牧养的工作是这样：第一，我们最重要的牧养就主日讲道，不要跟我争，没什么好争的。一个教会主日讲道强，这个教会不会弱到哪里去。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主日的好的供应，这个教会必定不会强到哪里去。第二，除了讲道之外，我们在小组中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训练的方式，一种是主日讲到的内容的探讨，另外一种有各种不同的查经材料的配置。第三，我们的牧师开始什么？现在小组的探访 ，Peter 牧师每周一个，对不对？每周一个小组，我也答应他每2周一个，就是这样，我差不多要3年才能轮完一，他也需要1年最少轮完一个，每个小组一次。第四，我们主日学每周一次的主日学。第五，各种专业性的团契，海归团契、归工商团契、师班等等等等。第五，各种特会、培灵会、姐妹退休会、海归退休会、师班敬拜团的退休会，明年我们还有拆船特会等等等等。第五，各种神学讲座培训，比如说多加牧师接下来要开始一个36期的领导力的训练。第五、第六，生命之道的系列，我们与终身合作的每周六的生命之道的训练，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有外面的讲员跑来帮我不做我们做辅导的训练，我们明年还要开始针对性的辅导员的训练，对不对？一系列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是不够，我们还是不够。无论我们可以说我们再增加人手，我们再增加资源，我们再增加供应，但是我告诉你，我肯保证到时候还是不够。所以我告诉你，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你们实在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在人看来打不赢的仗。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工厂，是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的。但是我告诉你， mission impossible is possible。 为什么？原因我等会再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仰望神呢。因为你看人是毫无盼望，毫无办法，但是你看到看神的话，你会看到在神凡事都能。但是很多时候不是你能够的。我跟我们一对夫妇聊天很有意思，他们自己分享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他们原来在美国信主，信了主之后很火热，很火热，投入教会，成长很快，但是只因为一件事情他们离开教会。是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们可能那个牧师请大家为教会的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祷告。为什么祷告呢？他说因为那个牧师在寻找房子。哎，很正常啊，在我想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一个牧师在寻找房子，牧师也要房子住嘛，对不对啊？至少要有地方住嘛，对不对啊？你不可以说牧师不用住了啊。很多人可能觉得牧师就不需要住了，对不对啊？像耶稣一样啊，那个天上飞鸟，那个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嘛，对不对？耶稣都不用地方住，为什么牧师要有地方住呢？他说很有意思，他们牧师叫教会为另外一个牧师，还不是他们教会的牧师祷告，因为那个牧师在找地方。那个这个弟兄他就觉得哎不对，这个牧师，他就写一封信啊，就写给牧师，他说哎，牧师，你为什么不为中国的洪水爆发祷告，要为另外一个牧师找房子祷告？啊，我请问你，如果是那个牧师，你接到这封信怎么办？你回他，你反击他，还是？我告诉你，这个牧师没办法回他。结果这个牧师没有回应他，他觉得很受伤害，他们两夫妻就带着女儿就离开这个教会。十多年后，他自己做见证，他说他们离开教会的五年是他们最受亏损的五年，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女儿从此离开教会，另外一个他自己成长之后，他发现他当时是不对的。所以作为一个灌溉者，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的灌溉是不一定能够什么有效果的，你的灌溉很多时候是不一定能够达到目标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灌溉是不是有神同在。我告诉你，有神同在也未必有果效啊，因为有神同在的事情未必在人看来是有果效的。但是重要的是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是不是得到成长，你自己是不是得到改变，你自己是不是经历上帝的同在。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上帝很多时候把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放到我们手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应该的事情，但是不是的，我告诉你，不是的，不是的。今天我们中间跟我一样八年前在这个教会的已经不多了，对不对？八年前跟我一样在这个教会的举举手，真的很少，还不到十分之一，还不到十分之一，大概只有二十分之一啊。八年前，你知道八年前这个教会的情况是怎样吗？当我开始第一次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这个地方只坐250个人。而且我告诉你，经过八年，我们中间很多很优秀的、很成熟的都已经离开，都已经离开。有一些回到了美国、欧洲、东南亚，有一些是搬到了中国其他地方。你会发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始终是什么？好像是个游泳池啊，不断的有水进来，不断的有水出去啊。你要感谢上帝了啊，上帝很祝福你们，是。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里辛勤劳作的人是非常辛苦的。但是这些工作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我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这里，享受中国大概最 luxury 的一个聚会场所。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它不是应该的，是上帝实在是辛勤的在这里面工作，透过他的仆人们在这里工作。但我不知道这里我们有多少看到。我记得我们虽然有，我在这里虽然有八年，但是我们教会真正有自主权只有两年，只有两年，只有两年的时间。而这过去的这个八年当中，我前三年 Peter 你那时候还不在，你三年前来的，对不对？你 你知道前三年四年我连续我怎么样做工吗？我也没跟你讲过啊，我每周带4到5个聚会，每周4到5个，而且我不可以一篇道讲4次的，对不对？你也知道，就是这样。所以到一个程度，连 John Davis 都怕， Rob Tucker 就跟我说 ：“Jonathan， 你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你会崩掉的。”我感谢上帝，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了，还撑到现在，但是不可以再这样撑下去。你也知道，对不对？即使这样，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浇灌还是不一定，用人的眼光是不一定能够看到果效。虽然我们今天已经1000+。So what? 又怎么样？你会看到整个的工厂是那么的巨大，而涌进来的人是那么的多。我的 frustration， 我的痛苦，是我们没有，我们始终面对这么样冲进来的属灵的需要，你没有办法满足，你没有办法供应。你很多时候你发现你能够做的是那么的有限，那么的有限。单单做辅导你就知道，你面对一个破碎的心灵来到你的面前，你一个人你能够对他又对到多少时间？求神帮助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所以面对这些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像在人看来是毫无盼望，但是又怎么办呢？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有办法。第三点，田地需要生长，只有神使它生长。如果传道人把这个看成是你的工作，是你的负担，你很快就垮掉。这就是你这些做牧师的，你准备好了吗？你千万不要这样以为，你以为你准备好了，因为你永远的准备都是不够的。因为你在世界的面前，你在世人的需要面前，你在各种的困难面前，你始终是顶不住的。保罗在讲完栽种灌溉之后，讲到第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方面，田地需要生长。这个成长的，他用的不是简单的过去式，他用的是什么？过去不完成式，是一个动词的延长形态，乃是告诉你上帝的工作正在不断的继续啊。传道人都要过去啊，传道人都要过去啊。保罗已经过去，亚波罗已经过去，他们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上帝的工作没有过去，上帝的工作正在进行，上帝的工作正在不断的继续。就像耕种，保罗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上帝同在的重要性。无论做什么，无论做什么，若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意义。无论做什么，就算在人看来是那么有果效的，若没有上帝的同在，那不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始终反对在教会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做事情，不要用商业的方法去做事情。因为你做了成功了，在人眼中看的是成功的，它也不是上帝的工作，它也不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所需要的工作是他自己的工作。难就难在这里。所以保罗就在这里提醒哥林多人，你们需要依靠上帝，你们需要跟随的是上帝，你不是跟随某一个人。你不要需要跟随某一个人。那我们在路上，我们跟有些弟兄姐妹就聊天，我们就讲了，如果我退休了怎么办？那前两次我也讲过，对不对？啊，那有人就说，你真的要退休吗？You never know。如果上帝的时间到了，我就要走啊。那么好，我走了之后，这个教会怎么办？教会还会有，教会还会有。但是我不带领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形态跟现在会不一样的。有别的牧师来，有别的牧师的带领，有别的牧师的 vision。 我在这儿，我有我的 vision 来带领这个教会，但是我不在的时候，别的教会的牧师来带领，有别的 vision。 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会继续。就像John Wesley死了之后，他的坟上写的那个字，上帝埋葬了他的仆人，继续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还会继续，方式可能不一样。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讲得很清楚，这是上帝的工作。讲到成长，圣经里面用很多不同的比喻，一种就是什么？孩童的成长。圣经说那些孩子才生的婴儿爱慕灵奶，因你们因此成长， 以致得救，以致得救。圣经还用植物的成长，好土里面什么就发生生长，结出30倍、60倍、100倍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未必看得到这个工作，但这是上帝的工作。讲到灵命的成长，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神量。我们教会在这些年有很多弟兄姐妹搬走，很多是很成熟的弟兄姐妹搬走，还有一些是并不很成熟的，但是感谢上帝，他们搬走之后变成很成熟。那我们在巴士上有一对夫妇就来分享，他们就很痛苦，他说当我们搬到别的城市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在这里是那么宝贵，再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么好的供应了。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位姊妹就来做见证，他说我们在 BICF 的时候得到很好的供应，最好的供应，可能是中国最好的，但是他说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成长。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最好的供应未必使你成长啊。但是当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当没有供应的时候怎么办？他告诉你，是上帝自己供应，他们自己成长，然后他自己从一个 receiver 接受的人，接受祝福的人，成为一个供应的人， giver。 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要成长，你不要做只接受的人，你受到各样的祝福，你受到最好的属灵的供应，你得到祝福，你得到最好的 caring， 弟兄姐妹爱你，你得到供应，你得到最好的这种 facility 来供应你，你供应，你得到接受，但是你不一定会成长，直到你到一个环境还非常艰难，非常非常的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成为一个供应者，你发现上帝使用你自己给出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你的生命就成长。这是一对夫妇亲口的见证。感谢上帝，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我们今后的道路还是要发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最最大的 frustration， 我们的场地的问题。我们现在没有11点钟的仪堂，我也不知道会到底怎么样啊。我们没有11点钟的啊，因为你如果在国外生活过，你知道11点钟的是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时间。所以说你们每一位今天早晨能够9点钟赶到这里来聚会的人是非常不容易，你们是付很大代价来的。你们7点钟必须要起床，你8点钟必须要出门，你9点钟才能赶到这里聚会。我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感到骄傲。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及时赶到。我们现在下午有1点半有下午堂，但是我们11点钟没有啊。然后我们另外的挣扎是什么呢？我们每年洗礼掉那么多人，但是有很多人没办法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更大的挣扎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有很多很多本地的已经信了主的，只透过我们的阿尔法，透过我们的小组，透过我们的个人见证布道来信主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必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这不是，当然是我们愿意了，我们也愿意遵守中国政府的规定，对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对不起有关部门，我是支持党的领导，我支持耶稣基督的领导。但是这个现实是在这里嘛，我们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状态，我们不是海外的教会，但是我们又是海外的教会，在中国，我们又是怎么样在中国的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只能够不断的仰望神，求上帝给我们不断的智慧，求上帝不断的增加我们的力量。但是我告诉你，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工。若是我们栽种的人没有与神同工，若是我们这些做浇灌工作的人没有与神同工，我们的工作是毫无属灵的价值的，毫无属灵的价值。甚至圣经里面将执事这个词翻成与神同工的意思。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3:2就这么说，保罗说，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括号做神执事的古卷作与神同工啊，与神同工啊。 所以若我们不是与神同工，若我们不是与上帝一起工作，若我们的工作当中没有上帝的同在的话，我们任何的付出还是归于徒然。若是我们与神同工，若是我们有上帝的同在，在人看来没有果效的时候，还是有果效，还是有果效。所以在哥林多前后书，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惠。阿们。